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在旷野遇试探。
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时，他看见上帝的荣光包围着他，就深受感动，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发出说，他就是上帝的爱子。他知道他所施洗的就是世人的救赎主。约翰伸手指着耶稣说，
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稣在受洗之后便即刻到旷野去，他借着禁食和祈祷来默想他的使命和工作。撒旦却已经召集了他的那批邪恶的助手们，正在计划阻扰耶稣的工作。为了从上帝那儿争取荣耀，撒旦正在说服那批被俘的坏天使们。
我是所有被造之物中最聪明、最有智慧、最多计谋的，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撒旦，这次您可是说了实话，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您实在算得上是谎言之父。
我是这世上的王子，当初上帝封亚当为这世上的王子，但是当亚当背叛了上帝的诫命而服从了我，他就将那王子的权位交给了我，而我也就将我的天性回赠给亚当和夏娃。
您可真是慈悲为怀呀！
他们都是属于我的，我是他们的主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帝国，所有的人都要顺从我。
撒旦，恐怕不是全世上的人哦。魔鬼先生，这几个世纪以来，总是有股力量和您所谓的统治权做反对呢。
我真不愿承认，但是那股力量老是在跟我作对，就是那股力量让我失信于上帝，也失去了那天国主持仪式的位置。
我告诉了很多人误会上帝说他是残酷的、无情的、喜欢毁灭人的，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他。
各位邪恶的同志们，为了要加速我的统治权，你们都曾激动过人们的邪情，但是是我发现了那些先知们写的书卷提到弥赛亚的降生，我研究了再研究，那些预言我确定就是那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儿名叫耶稣的人将来到这世间取代我在这世上所建立的权势。
但是为什么上帝的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他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是啊，为什么上帝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我也不明白，我也觉得很奇怪，也害怕。我们必须要制止耶稣，要胜过他。
那该怎么做呢？我们几乎使用过所有的手段，但是都失败了。
今天这会议就是要确定我们的行动，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只能信任我自己， 我只得亲自主持这场战争了。我们不是胜就是败，现在就是时候了，我必将得胜。
你所讲的我们以前就听过好多次了，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对抗那耶稣，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我们必须要得胜，否则就一败涂地了。
唉，反正都已经失败了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实话实说啊。
这显然你是不信任我。
相信您？哼，我打从第一次在天堂就是听了您的谎言。当您想要改变天上的条文及篡夺天国宇宙的野心时，就信了您。现在我又得着了什么？
你忘了，我亲爱的士官长，从亚当起到这个时代止，我已经打胜了每一场的仗。你凭什么不相信耶稣不会和其他人一样被我征服呢？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圣洁的，他有能力来抵抗你。
哼，这就是你的错。不错，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只不过是个凡人吧，他已经不再有神能了。
这又是个您编造的谎言。
谎言？哼，不，这回我说的可是真话。圣经上也记着说，耶稣是降世为人的。想当初那直接由上帝所造的亚当也被我被罪所征服。那时候的亚当可是个完美的人啊，精力充沛。耶稣可不是那个样了，经过了4000多年，无论是身心，人类都已经退化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您想得的权势和撒谎的结果。
当然，耶稣已经有了我带给世人的软弱，他会很容易的胜过。我只要试探他，他若能服从我一样试探，我将又得胜了。
但是，耶稣过的是无罪的生活。我们若是试探不了他，那又怎么办？我们会不会死啊？
当然会，上帝就会把我们毁灭了。
什么时候？
假如耶稣完全的顺服上帝，而不听从我的声音，那么我们所有的叛徒们都将被毁灭。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赢。你们懂了吗？
懂了。
嗯，
我想你一定有什么锦囊妙计，才能让耶稣中了你的诡计。
非常简单，我会用对付亚当跟夏娃的办法。首先是食欲，假如不成，就用爱世界的心；假如还不成，就用那最大的试探让他有罪。那就是自我荣耀，骄傲。
言之有理。
嗯，
但是不过你所有的谎言都是如此。
你这么认为？嗯，好吧，让我再告诉你，我刚才看到约翰给耶稣施洗，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耶稣跪下来祷告，突然之间我看到他的表情和态度变了，大概是他已经体会到全世界人类的罪恶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头上，那他得靠我去解救他了。我想他已经开始明了他是斗不过我的，因为以他做人的身份，无论是体力智力我都比他强。我想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赢这场斗争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嘛，耶稣就从约旦河边的洗礼群众中不见了，他偷溜到旷野去了。
我想他一定是故意的，所以你能试探他，而且他能抗拒，以证明他比你强，你并不是他的主人。
我想他一定是单独去，去为他在这世上的工作而默想。据我的经验看来，耶稣一定是也在进食和祷告。进食？那他一定会饿。然后，那我就试探他的食欲，就像夏娃一样，一定会成功的。
天父，求你与我同在，引领我，帮助我，给我力量，凡事照你完美的旨意赐给我智慧，带领老百姓走公义的路。阿们。
撒旦外表好像光明的天使来到耶稣的面前，并用如天使般的声音来传达上帝的话语，他伪装成是上帝差遣他来的。
上帝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我来是帮助你的。你可以结束进食了，你现在可以痛快地吃一顿吧。从前上帝差遣天使，命令亚伯拉罕不可下手杀以撒为奉献，现在他差遣我来解除你进食的痛苦。你已经饿得发昏了，吃吧。我可以提醒你吗？有一位最有权柄的天使已经从天国中除名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件事吧。照你目前的情况，还有你的出生、你的童年和过去，已经很明显地看出来，你就是那个被除名的天使。现在上帝已经离弃你了，人们也不要你了。一个圣人虽然被天国驱逐出境，但还是能行神迹的。所以听着，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吃了吧。怎么样啊？
撒旦，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以为神会让他儿子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快乐、平安。创造万物人类的神一定要让他儿子平安无事、安居乐业的度日，对不对？不对。耶稣出生不久以后，当时的以色列国王希律就企图暗杀耶稣，虽然他的企图化为泡影，但是耶稣长大以后还是有人试着减短耶稣的寿命。耶稣受洗了以后，他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先进食49夜，所以当时他很疲倦，没有力气。天上的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让耶稣避免或离开魔鬼的试探。魔鬼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大概也知道耶稣40天没有吃过东西吧，所以他向耶稣说：哎，耶稣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 魔鬼知道耶稣是神，所以这次的试探并不是说请你证明你是神，乃是魔鬼给耶稣一个挑战，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你因此就有特别的能力吧。我问你，你怎么要用你的权柄和能力呢？你有能力啊，你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吃饱饭。那么耶稣要顺从魔鬼吗？耶稣要行神迹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吗？换句话说，耶稣要让魔鬼成为他的主来管辖指挥他吗？很多年前，在伊甸园里，魔鬼试探了亚当和夏娃，他们失败了。那么现在耶稣也大受试探，他会得胜吗？虽然耶稣的肚子空空，耶稣拒绝了撒旦魔鬼的试探和意见，耶稣不要滥用他的能力，耶稣知道他不应该用他的神性和他的权柄来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以及他以后所要面对的生命问题。耶稣知道在之后的日子，当他教导别人的时候，他劝人跟从他归回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不要滥用他的神性，相反，他要把真理摆在众人的面前，请他们因为明白和相信就跟从他。如果今天耶稣听从魔鬼而行神迹吃饱饭，那么明天耶稣怎么能够劝百姓相信神、听从神、依赖神和顺服神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生命问题呢？当天耶稣还胜过魔鬼其他的试探，但是今天在我这个短短的片段里啊，我没有时间形容、思考、说明。但是耶稣呢，耶稣怎么能够胜过试探呢？第一，他引用了神的话，圣经。每一次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引用了旧约生命记。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生命记第八章。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圣经里很恰当的话，我们也会胜过魔鬼的计谋、试探和诡诈。第二，耶稣早下了决心要听从神，因此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不需要犹疑，他的决定早已经做好了，他只要按照神的教导和他自己的决定去做。那么在这里，耶稣就做您和我的很好的榜样和老师。第一，我们也要早下决定，要按照正义做人、办事、对待别人、反映人和事情等等。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做决定，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此做。第二，我们要思考怎样使用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把它用错了吗？ 比方说做父亲的您啊，您怎么叫你的妻子和孩子听从您呢？是不是说，哎，我是丈夫啊，我是父亲啊，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听从顺服我，是这样吗？还是你以身作则，用爱心带领他们？耶稣拒绝了魔鬼的暗示，耶稣宁可做苦工吃饭，他不要因为听从魔鬼就获得了白饭。耶稣宁可因为慢慢的讲话教导人感化人而获得门徒，他不要因为滥用他的权柄和他的权力而勉强人信仰他。第三，耶稣研读背诵圣经，他才可以引用圣经。希望我们一样能够时常研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和顺服那位爱我们的神。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最大的诱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对照顾者的一个提醒，每年的十一月是美国家庭照顾者月，无论您是照顾年迈的父母，帮助残疾的妻子或丈夫，又或是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向这些出色的照顾者致上最大的敬意。毕竟我是完全得仰赖我丈夫的照顾，所以我十分了解各中滋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分享一些提醒的原因了。我的朋友经常会来我家过夜，以便在夜晚照顾我，目的是让我的丈夫 Ken 可以好好休息。就在不久前，照顾我的那位朋友去了长达一个月的旅行，因此 Ken 和我整整有四个星期没有他的帮助。这意味着我的丈夫必须连续一个月在凌晨三点半起床帮我翻身。就在持续了半个月时，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有些吃不消了。不光说会有多累了，睡眠中断会影响到人的精神。有时候一旦他半夜起床来照顾我后，就很难再入睡。虽说 Ken 是个信心坚定的基督徒，但他仍有可能成为魔鬼的猎物。魔鬼会在他的耳旁发出细微的声音说，没人像你一样糟糕的了，看看别的丈夫们，他们都不会有你这样的情况。其实像琼尼这种严重的四肢瘫痪，照顾他并非容易的事，看看你这做得这么辛苦，所以你应该要获得更多更好的回报才对啊。老实说，我的丈夫并不会说出什么埋怨的话来，但我可以从他恍惚的眼神及疲惫的声音中明显感觉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而且如果 Kim 不当心的话，他便有可能屈服于那些让他产生怨恨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发生时，我知道我该紧急寻求帮助了。有时候请教会中的单身姐妹和我一起过夜，的确有点尴尬，但我必须得这样做。如果可行，我还会建议 Kim 与朋友出去欢度一整个下午，在外面吃个饭，或者去运动、散散步、钓鱼等等，又或者躺在后院的椅子上，阅读他最喜欢的书。我还得告诉他说 ，Ken， 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不用担心我，尽管安心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吧。如果你是位照顾者，或者是像我一样被人所照顾的，那么请你要重视你们彼此之间的需要。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照顾者不能一直持续的工作，他们也需要休息，也需要帮助。 如果没有休息，没有得到帮助的话，照顾者真的会倍感压力，也就容易心生不满而发怨言了。我们都不想让魔鬼有这样的机会，对吧？约翰·劳伦斯曾经写道，往往灵命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危险的诱惑。魔鬼像是个运动员，他喜欢大型的比赛，他总是对那些灵力富足的、有最聪明的头脑和信仰坚定的人进行最致命的打击。是的，就像我丈夫肯一样，作为被他照顾的人，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抵挡魔鬼的计谋。如果你是位看顾者，或者你认识某个正在照顾身患残疾的成人或儿童，请记得，当处在疲惫的境况时，都要以上帝的话来成为帮助的源头。
听众朋友，孩子们生活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会面临无数不良诱惑。我今天很想和您讨论一下如何教孩子应对诱惑。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过很多不良的诱惑。我现在有孩子了，总希望能够给孩子正确的引导，让他能够抵挡诱惑。如今的孩子如果从小就看电视，成人之前会看到几万次暴力和色情的镜头，如果他上网，更有机会看到各种不健康的内容。我们这些当年经过了各种诱惑的大人，如何应对新的问题呢？畅销书作家 Rick Warren 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对人们经历诱惑的过程进行了总结。他说有四个步骤：欲望、怀疑、欺骗、反叛。首先是欲望，我们有欲望，这可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我们不能够有顺从各种诱惑的欲望，不能够有不抵抗的欲望。如果有这些欲望，那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家长在这方面要时时警惕孩子。然后是怀疑，圣经的创世纪中，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不要吃知识树上结的那个果子，那是个禁果，你们吃了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心生怀疑，他怀疑神是不是在蒙自己，结果这种怀疑导致他们被赶出了永久的伊甸园。我们应该通过不同的渠道消除孩子对自己说法的怀疑，比如我们可以让别的人把同样的道理说给孩子听，我们可以让孩子看到书里、电影里的榜样等等。第三是欺骗，圣经里的蛇就是个骗子，骗亚当和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够和上帝一样，能够明辨是非了。您的孩子要做您不要他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他专门不听话，可能是他受到他人的欺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警惕，不要让孩子接受这种不良的影响。第四是反叛，孩子们可能明知自己做的事情不对，可是还是要去做。比如他可能对自己抵挡诱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这时候您得告诉孩子，你是个勇敢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让诱惑打倒呢？另外您得找孩子经常受诱惑的规律，找出孩子经常受诱惑的环境，在有些环境下孩子更容易受诱惑，所谓近墨者黑。所以我们有孟母三迁这个优美的故事，这个故事值得现代人去效仿。人是容易受诱惑的，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如果您的孩子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未必是个好事。灾难这道菜的主料就是过度自信。我妈就经常说，池塘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水的人，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就比别人强，能够在诱惑面前刀枪不入呢？上面我们说了一些抵挡诱惑的方法， 也解释了一下诱惑的产生过程。可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必须经常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战胜诱惑。圣经中说，耶稣在传道之前也被魔鬼诱惑过，他经过了这些诱惑却没有犯罪。希望我们都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向耶稣学习，能够在诱惑面前不受干扰，不被诱惑打败，能够走向更加丰盛而喜乐的人生。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 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四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胜过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到第四节这样的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记载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如何的胜过了试探。当时耶稣刚出来传福音，魔鬼就给他很大的试探，不过这试探是神所应许的。这里记载圣灵引领他到了旷野，因为耶稣受洗以后，在这个历史性的阶段里，他为的是要拯救人类，来代替人的苦难、软弱和多方的受试探，而他呢，也要亲自的经历受试探和人生的经历等等，这也是他要借着他自己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一个胜过试探的模范。事实上，神所用的人中，也有许多的人曾经是受过试探的。就拿旧约圣经所记载来说，亚伯拉罕就是经过试探以后，才被称为信心之父。他100岁了，妻子90岁的时候，神应许他将来的子孙之多必要成为大国。这在当时的人看来，可以说是超过了理性的话语。但是亚伯拉罕却相信了。当初神要他离开故乡乌尔，到一个未知之地，他也信了。后来神要他献上他的儿子，他也照样去做，因为他深信神的万能，所以他经过各种的考验以后，而且都胜过了，终于成为信心之父。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对的，人非有信，也不能进神的国。人更不能靠着理性、哲学进入神的国，而是要接纳主耶稣的救恩，来信服福音。人讲究学问，或者凭着能力，所以人有时候不能理解神迹是什么。必须要依靠对神的信心，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愿神帮助我们靠着信心得胜一切。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 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12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 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